各位朋友大家好，昨天晚上本来准备好要录第九册第457节、都准备好了，准备录的时候就发生一点意外，受了一些小伤，流了一些血，所以后来决定就不录了。好，因为我想我还是听我内心的声音吧。那同时呢，我就接到了一位台湾老师传过来的信息啊，巧到不行的状况就是，他既然也提到了，如果说你内在不要你做什么事情的话哈、啊，可能让你受点小伤之类的啊。我们这位朋友传来的这段录音，我觉得十分的有水准哈、啊，那也跟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课程也有相对的关系，所以我想我还是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当参考，是一个不错的观念啦。好，他这一段讨论的内容是在讨论道瑞对话第174、175，尤其是175节的内容，我觉得很值得参考。其实赛事资料或者是道瑞资料，它在每一处都在提醒我们，真正的价值完成是在内在的，是以完形概念来完成的。好，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也一直在谈完形的概念。我在每次讨论赛事资料，我总不会忘记提醒各位三个两难之举。好，那三个两难之举的第三个两难呢，比较重要的点是，我们的自我以为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以为我们在改变什么，但事实上不是，事实上是任何的行动都是由内在来的行动。好，那三个两难之举是一开始赛斯希望我们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个层次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我们今天不了解这个层次概念的话，我们很多想要用自我的方法去改变，或者是从别人那边学到什么东西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形式，反而我们忽略了必须要从对自己的了解，以及对自己深入内在的那个启示层面的智慧的了解，内在信息以及内在能量的了解，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以赛斯的观点，他提到的我好，或者是每个个人的话，他提的是你的内我跟你的自我合在一起的，并不是指外在的自我。我刚刚讲了，如果从三个两难之举的角度来看的话，自我的任何的行动它其实是来自于内在。好，这个概念我们很难了解了，所以我上次在提感觉基调的时候，好几个朋友都在问我说，那如果有感觉基调的话，我们可以改变吗？感觉基调可以改变吗？感觉基调当然可以改变，不过感觉基调的改变不在我们外在自我。好，感觉基调它当然会改变，就好像如果你有愿望，你有渴望，而你这个愿望渴望一旦满足了以后，你随时会改变成新的愿望跟渴望啊。但是我了解了，我了解我们身在物质世界，我们面临世界的状况，或者是跟别人比较，或者是觉得自己生命缺乏什么东西，我们总希望用什么方法好可以扭正它，或者是得到它。所以我们会经常问的问题是，是不是我可以用自我的方式好让内在的任何决定或策略改变，或者是我怎么去改变我的感觉基调。现在的重点是，我们为什么想去改变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为什么要逃避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好，在道瑞资料当中呢，前一本大概是在11或12这个阶段，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有人在问道瑞资料，看怎么样能够离开这个物质世界，怎么样能够不再进入人次的轮回。好，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很想要知道的，很想要问的问题。那道瑞的回答 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他问这个问的人，他说其实是你想要进入这个物质世界，是你想要来的。换言之是，如果不想来你是可以不来，可是是你想要来的，这第一个吧。那你来了，既然来了，你现在来了都还没有去体验你所要的东西是什么，你就一直想要离开，但是是你想要来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来的目的是为了要操作这边的完形图，可是你还没有进入这边的完形图，你也没有办法操纵这边的完形图啊。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离开这个人世间，我们都想要结束我们的轮回，那我们觉得能够结束轮回好像是非常高超的事情。面对我们眼前的问题，我们的困难，我们总觉得看用什么方法赶快把它摆脱掉，可是这些问题跟这些困难本来就是设计，而且是自己设计来让自己体验的，而且在这个体验的过程是想借着这样的一个主题能够得到不同的意识的拓展，可是我们全部忘记了，我们想逃离我们的世界，我们想逃离我们的问题，我们想逃离我们的本质，我们不愿意面对任何来到我们眼前的伟大的礼物，然后使我们能够达成伟大的使命。那在今天的第九册第457节这一节当中，他所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翻译者把它翻译成伟大的使命。好，我刚讲过这位台湾的老师他的论点很值得参考，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位老师的论点先放在这边提供大家当参考，不是很长，大概是5分钟左右。那当课程结束之后，我会把这个大卫资料的第175节这个老师所提到的那个部分放在课程上让大家参考。各位，我就先播放这一段录音，我没有取得这位老师的同意，不过我之前是有跟他提，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在课程上一起分享的话，你传给我，我也会把它放在课程上。这位老师也回我同意这样的做法，所以我相信我放这一段录音他是不会介意的。
哇，这篇有一个点让我非常非常的应该说再更深入，也蛮开心的，也有一个很大的体悟，就是上次有跟您谈到过说信念创造实相不是我们头脑的，而是全身心灵的，就是整体的。然后他这一节里面呢，他这一篇里面他提到的是物质层跟真正的自己，他把它分得更清楚，然后物质层是不可能做任何决定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决定都在上一层。我们再次讲上一层了，这边讲所有的决定都在真正的自己，而物质层只是被具体化出来的平台而已，物质层完全没有在操作决定这件事情。哦，这个让我又更深入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是在上一层决定的，而我以为比如说好，明天白天我没事，我可能选择去看电影，我可能选择去喝下午茶，我可能选择去户外走走，我以为是我的头脑在做决定，因为这个 idea 出现在头脑里，但是今天我领悟到这个决定不是头脑做的，因为在物质层不可能做决定，这个决定是上一层在做的。而我会认为我想去看电影，那么那个讯息是来自上面，来自真正的我，而不是我的头脑在运作。 然后我又联想到一个概念，我觉得应该挺重要的哈，就是这个部分的决定是属于心流的部分。那假设一个人他没有办法顺着心流去走的时候，这个心流呢里头决定说去看电影吧，然后可能他是一个 idea 出现在头脑里面浮现出来，但是可能我的自我属于物质层的这个部分，头脑的部分提醒我说不行，不能常常看电影，这样会把自己宠坏。好，假设我的头脑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些概念，然后呢就把这一个真正的自己透露出来的这个讯息，属于心流部分的这个讯息哈，给阻碍了。然后呢可能我就待在家里做家事啊，或者是待在家里做一些什么东西的，因为似乎这样在头脑里头比较安心。然后呢很有可能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不快乐的，我的情绪是不好的，甚至于呢我在做家事的时候我可能就伤到了手，因为上面那一个真正的自己不开心了，他告诉你就叫你去看电影，你干嘛在家里做家事啊，就是要去看电影啊，就是要让自己放松，让自己快乐一点呢。所以当我的手受伤的时候，或者是当我的情绪不好的时候，那么这个似乎就是那个真正的自己在提醒你，诶，这样做不对，是要转向，你是要顺着你的感觉去走才是对的，才是比较顺畅的。所以呢，真正的决定是在上面，而我们在物质层上面所做的决定很可能，达瑞讲说我们物质层不可能做决定，可是我刚刚解释的意思就是说，物质层用这个制约的头脑去做的这个决定，事实上它根本不是决定，而它只是在形成一个阻碍，它根本在玩一个打叉叉的游戏而已，它是一个阻碍。然后后面的真正的自己呢，会再去做一个决定呢，来让你呢产生的不愉快，所以你必须要懂得把这个阻碍拿掉，然后顺着那个流去走，才是真正在地球上面体验的。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太复杂，不好意思耽搁你的时间哈，这很重要。
各位可以从这位老师的兴奋激动跟一种那深深的礼物所表现出来的快乐，我相信当然不只是大卫资料的这175节给他的感受啦，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思索这个问题很久了，而且累积了很多所读的所教的或者是从赛斯资料当中得到的经验而汇集起来对这175节的感觉。好，那其实真的不只是赛斯资料，不只是大卫资料，你可以从所有的地方都能够接触到这样的信息。事实上量子力学已经早就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好，之前我经常在提的显次系是从隐次系来的，隐次系是从超隐次系来的，好，那超隐次系是从超超隐次系来的。既然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换言之就是你的观念或你怎么去看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你内在的信息的一部分，本来就是你的感觉基调的一部分嘛，就本来就是你内在所分出来的一些想法，用这些想法想要去外化到世界上。现在只是因为我们真的看不到内在，我们也真的无法感受到内在给我们的脉动或信息，所以我们会觉得它是不存在的。但是就像今天好了，好，我其实是连两天，第一天是录到一半的时候发生意外流血，那昨天是准备好了，书也都拿好了，电脑架好了，要录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哎呀我先去吃点东西，那东西还在热的时候就出了意外了。好，所以这种 内在信息它其实无所不在的，只是你有没有感觉到，或者是发生的时候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而已嘛。我们无法去觉察那个启示性层面的资料。好，启示性层面的资料一直都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好，包括我们怎么思想，哦，根本就是来自启示性的资料嘛。那按照赛斯的说法的话更加的精细，他提到说每一天的你自己其实是每一天重新组装好的，重新从内在组装好了，每一天都是新的。这个不是象征意义上的新啊，它根本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完全不同的思维，好，或者是根本就不是原来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话，按照道瑞资料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时间，如果说由自我去操作的时候它就根本不会启动，好，这个是在175节他提的内容。好，那我们因为是在讨论赛斯资料，我只是把这一段提供大家做参考。那这一段457节它主要是在谈罗跟真的内在知性启发的状态。我先说一下概述性的看法，好，罗跟真他们在来到这个人世间之前，他们已经安排好了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个性，他会碰到的什么人，好，然后会碰到类似像宗教上给他的刺激，宗教背景等等这些东西。来了之后呢，当真碰到了早期的经验的时候呢，其实他的直觉性的自己起来了。直觉性的自己虽然起来了，可是他自己的害怕他一直想要压下去。那本来是可以直接就接触到直觉性的自己，然后跟内在就直接接触，可是因为他的害怕，他把他的这个能力呢，他把它隐藏到科幻小说或者是哲理性的虚构小说，有一部分是在诗歌上面啦。那按照赛斯的论述是说呢，写诗这样的工作是比较容易接触他的启示层面。我在看这一章的感觉，我深深的感觉到，你如果能够完完全全去接受你本然的自己，你的内在自然而然会安排所有的事情，而且你的智慧会开启，然后呢，你的能量会集中，你的富足会产生。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它的确是造成你生活上有一个很大的改善是没有错啦。可是呢，如果说你是要用外在的方式去处理外在所面临的问题的话，就会比较难处理。这个意思是说呢，你的身体不好，为什么身体会不好？是内在造成的。你的外在环境不好，为什么会造成外在环境不好？你内在造成的。为什么关系不好？为什么无法取得很好的表现？那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内在造成的。那么如果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内在向外面的表达，而且是内在在操控的话，现在主要的重点不是去解决问题，用自我去解决，或者是从别人那边去取得自信的治疗自己，不是的。如果真的要过更好的生活，如果要有更健康的身体，有更好的亲密关系，你还是要对症下药，你还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嘛。那问题的根源不在外面，问题的根源在内里。好，那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那自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不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呢，或者让自己过得比较好，还是说我像个傀儡，只能按照我内在的操作在操作？现在重点不是在这里，是你是主要去达成内在愿望的人。好，对你来讲的话，你的存在是一个伟大的使命，你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重点是你要跟内在取得联系。就好像之前我们班上同学所提到的那种论点嘛，如果今天公司派你到某个地方出差，你要达成的是公司的指令，好，是要先完成公司的指令。当然你可以做很多建议或传递很多你所见所闻，好，就好像一个士兵，你要的是了解 整个上司的策略，而不是你个人要怎么做。各位，如果我们好好看一下457节，我们会比较知道这个整个操作的方式。好，我们就来进入第九册第457节。一开始呢，赛斯说，我们的朋友鲁伯完全的承担才会成功。他这个承担用的英文字是 committed， 也就是你介入了，你去承担这个工作，你承诺去做这个工作，好，就你 commit 你自己，你的特色，好像说我们必须要 commit， 我们是我们自己，我承担我自己是我自己，我愿意接受我自己是我自己，而且我愿意接受我所面临的所有的人世间的事情，那个叫 committed， 好，就是我接受我自己的任务，我接受我的角色，我接受我的角色，就好像一个演员去接受他的戏份一样，他的脚本，好，那这个脚本，我们的人生脚本，你愿意接受吗？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应该在学习身心灵之前，你必须要先弄清楚的。我先接受我的脚本，因为那个脚本是我内在希望我 committed 的，希望我能够承担的、承诺的、去做的。我如果不接受我的特色，我如果不接受我的角色，我如果不接受我作为我自己的那一份戏码的话，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这是赛斯第一句话讲的。好，不过赛斯马上转了一句话，他说，鲁伯，你现在已经承诺了，你已经承担了，你已经 commit。 鲁伯愿意承担他自己的角色，所以他的各种能力已经被汇集在一起，而且因为汇集在一起，他也能够专注在其中了。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嘛，我们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全神贯注。那全神贯注什么呢？其实全神贯注于对我们的角色的承担，全神贯注于在我们自己的能力上能够汇集在一起。好，赛斯说，这是人格最深层的需要跟渴望。当一个人愿意去 committed 的，好，愿意去承担他的人格特色的时候，那么人格的最深层的需要跟渴望，他英文用 needs and desires， 就会被唤醒。好，所以我们沉睡不醒，我们觉得没有能力，我们甚至觉得没有才华，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承担我们自己的角色。一旦我们愿意承担自己的角色，你就发现你的各种能力会被汇集在一起，而且会被唤醒。然后一唤醒以后呢，你的外在自己跟内在自己就能够联合。我刚刚讲过了，我们的外在自己它是在执行内在的任务。那现在呢，外在自己做他自己的事情，内在自己就沉睡了。好，你怎么样把内在自己的需要跟渴望唤醒，怎么样把所有的能力集中在一起，重点只有一个，重点是你愿不愿意承担你自己。你愿意不愿意承担你的角色是你天生的那一种状态。我前几天有一位朋友啊，然后他说他很希望能够打电话跟我联络，他要问我一些问题。我本来在想，一个初学者如果问我一些什么灵魂永生啊、个人实相本质的事情啊，我实在很难在三言两语之间回答他什么问题。坦白说，也许我用后生口味这样的字是不太适当的。不过的确他学赛斯资料只有一个月，他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因为他所提的问题应该是很多学了很多很多年之后的老赛斯都不见得理解的一些观念。我真的蛮惊讶的。他是在提到他小的时候是非常聪明，任何事情是过目不忘，而且能力非常强。那他觉得他现在好像没有这份能力，可是后来我跟他聊天的结果，我发现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超厉害的。他怎么会没有能力呢？现在重点是来了，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能力汇集在一起，而且得到专注，这样你才能够把你人格最深层的需要跟渴望唤醒，然后你们才可以一起工作，然后才能在物质实相当中真正能够表现出最有力的，最有创造性。作为昨天跟我联络的朋友，如果你听到这段录音，我向你表达我的敬意。 一个人学赛斯一个多月能够有这样的水准，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当我们对自己的特质完全能够 commit 接受，那么这个人就已经被更深层的包括在里面的，而且你的更深层的内在自己会允许人格，就是我们能够利用他本身全部的力量跟专注的焦点，还有呢强烈的情绪能量，强烈的热情，达到一个最好的创造性结果。而这样的结果或这一过程可能后可能没有得到开花，不管现在的概率性事件或者是现在的环境情况怎么样，意思是说是没有错，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蓝图，根据我们自己的现有环境或者是现有的概率性事件，这样一种安排或这样的特质却不一定是得到完全的开花。所以这里赛斯举一个例子，他说呢，甚至把非常令人震怒的环境也挑选出来，选一个贫寒的家庭，父母离婚，然后妈妈不爱他，种种这种环境这么恶劣，他自己把它挑选出来。那为什么挑选这么样的糟糕的环境呢？是因为他要加深自己对真理的渴望，以便面对生命跟死亡的问题，而且已经完全面对了善良跟罪恶的问题。真被送到天主教的修女院去，那在教会的环境之下长大的，所以早年的环境对真来讲，他挑选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环境。那这里算是说他挑选这样的环境是为了要更深的面对真理的渴望，还有面对善良跟罪恶。所以赛斯说，鲁伯的自我可能会为了避免问题而采取比较容易的路线。那如果鲁伯采取比较容易的路线，就像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喜欢选择容易的路线，选择舒服的那一条路，或者是想要避开我们现有的问题。这就是课程开始前我说的，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逃避掉我们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的问题能够谁帮我们解决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发展全部必要的潜力。甚至说，如果人格以重要的方式利用他的创造力或直觉能力的话，才会发展全部必要的潜力。所以他说呢，只是现在鲁伯才的确看到了这个一致性，并且看到了作为他知道的如何带来了他自己当前的动力的小途径。我告诉过他，诗歌和他自己人格的灵性部分是深层统一的途径，所以现在去检查一下他过去的记录，他就知道我说的是正确的。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潜力，可是我们的潜力怎么样把它引导出来？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应该避开我们自己替自己设定的挑战，选择比较容易走的路，或者是想办法逃避掉，或者是避开来，总而言之就是不愿意面对我们所面临的困难，而真的去体验这个困难。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像把要出生的蝴蝶把它的蛹剪开，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它出来了，它还是没有办法飞行，还是会死亡的。那么当我们面临困难或者是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把我们的内在的智慧引发出来呢？这里他就提到，对鲁伯来讲的话，诗歌是一个很容易的把他和他自己人格灵性的部分，也就是深层的那个部分做结合。那为什么诗歌比较容易呢？因为诗歌是他能够去感觉到他内心的那一份美的感觉的方法， 那我相信每个人，如果你要跟你的内在接触的话，你也要找一个你可以跟你的内在接触的一种美感的接触。我觉得美感的接触，艺术的接触，是很容易引发你去体验内在的灵感的一种方法了。那对鲁伯来讲的话，除了诗歌之外，其实鲁伯也选择其他比较容易的路。那其他容易的路是什么呢？他选择小说或者是虚构的叙述啊 ，fiction， 他因为用 fiction， 他选择 fiction 当作一条比较容易的路。真理觉得选择这样简单的路是比较容易成功的，但是直觉的自己却会在未来大幅经受一直存在的严重困难。也就是说呢，我们选择简单的路，我们选择容易成功的路，可是即便说我们选择这样的路，那真正直觉的自己也会在未来遭遇到很大的困难。在第457节这个地方，赛斯是用直觉的自己，我在想他可能到个人实相本质，他不是用直觉的自己，他是用意识心来代替直觉的自己这样的名词。那为什么直觉的自己会在过程当中呢会有严重的困难呢？是因为我们比较少利用我们的意识心，也就是我们比较少利用我们跟内在接触的这种机会。那如果你选择的是 fiction 的话，你可能对外在的世界是有所描述的，可是呢诗歌的话是给你的内在的灵感完全的自由。所以对真来讲的话，他如果在不断的写诗歌，他会跟他的内在有比较好的接触。但是最就近的办法，诗歌还不是一个最就近的办法。所以他这里提到说，相反的，鲁伯采取摄入我们的努力中，也摄入了他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话他就没有纠缠在不能接近内在实相的虚构小说的探索当中。各位应该有注意到，真跟罗呢，他们在传赛事资料都很仔细的去记录几点几分，当然这样对我们后来在研究赛事资料的时候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脉络。可是早期一开始，我相信他们是有一个意图，这个意图就好像在宣告说，这不是本台立场，我现在接触的情况是这样。所以赛事说，以前的他跟现在的他不太一样，到了400多节之后，真跟罗呢，他们比较涉入赛斯的合作，他说跟赛斯进入了一种合作的努力，然后也比较把他这个努力的过程呢去涉入他自己的生活。赛斯在这里说就不会纠缠在那个虚构的小说里面，然后这个虚构的小说又接近不了鲁伯他真正的内在智慧。赛斯在这里说，这个努力如此深深的卷入你们两个，并且也把你们两个全面引向你们自己的能力的发展，你们两个必须要全力以赴，因为你们的人格已经在这里形成了。在一种热情的人生哲学之下，热情哲理的摄入关注上，你们两个人愿意去承担，愿意去 commit， 也就是夫妻合体，夫妻共同摄入这样的一个热情当中，这样的就统一了你们自己。所以目前的他们按照赛斯的说法是，除了真统一了他的内在之外，罗跟真两个人也统一起来了。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所有的概率性事件都指向你们两个会成功，一定会成功。但是要记住，如你所知的，这不是突然的一个结果。当我说到成功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你们现在能够最完美的利用你们的能力，这就是成功。在这里赛斯把成功做一个最好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最完美的利用你们的能力。我们在人世间什么是最大的成功？按照赛斯的看法，是最完美的利用我们的能力。我们如果能够完美的利用我们的能力的话，就等于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我们最完美的利用我们的能力就是成功。所以这里所说的成功，不是以外面的标准为标准，不 不是跟别人做比较，而是自己能够完美的利用我们的能力，就是我们的成功。再说，你们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改变你们错误的想法，用你们的话说，并且同样会改变你们未来的错误。所以两个人只要同心，你只要跟你的内在一合作，那这样的话呢，你未来也发生不了什么错误。同时呢，你们将会为其他人摆一个非常好的阶梯，也变成别人能够仿效的对象。就是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内在连接，好，利用我们的能力了。这里他说，如果你在想我们会在财务上会变得更舒服啊之类的，好，但是能量只要聚在一起的话，好，并且在你们自己的努力中感觉到专注的话，这会比你们能够意识到的会有更大的成功，更强大的收获，或者是在财务上更大的舒适，并且这会在你们的生活中会带来巨大的改变。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有钱，我们希望各方面富足，只要我们在自己的能力上能够更完美的应用我们的能力的话，自然而然的话，能够得到的就是更强大的力量。赛斯的逻辑是从我们自己的专注开始，当我们可以开始专注，我们在我们的角色上努力，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角色上努力，那么我们就能够跟内在连结，一旦可以跟内在连结，我们可以得到更大的意识，当我们可以得到更大的意识的话，我们在财务上或者是关系上或者任何的层面上，我们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这就是赛斯教给我们的创造富足的方法。当然这些改变也会带来责任跟压力以及巨大的权力挑战，会进一步允许你们自己利用能力，并且你们会从中获得力量。现在对耶瑟说，他说，你作为一名艺术家，你的作品将会更加的有名，但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这将首先因为我们的课程而著名，这然后会被快速的以他自己的价值得到认可。所以呢，当然现在罗作为一个艺术家，那他的作品要有名的话，我相信不是因为赛斯的有名而造成他有名了，这个当然也有因素会牵涉到了。不过我想这里他讲的意思是说，他对自己的价值有更大的肯定，他说以他自己的价值认可，他的作品会更加的有名。我觉得这种逻辑我们很少会建立了。你的作品好不好跟你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有关吗？我觉得是有关的。好，这里赛斯就指出了这一点。那对罗来讲的话，如果他的赛斯课更加的成功，他内心里面更加的安定，那么因为自己内心的安定，自己的价值提升了，而因为自己价值提升，他所做的话会更加的有价值，更加的有名。下面这一段蛮有意思，他说你们自己早年的环境也会考虑是因为何该如此，因为这是你们设立的一种挑战，以便通过让你们面对来自你们自己已经太喜欢孤立的原因而显示出你们全部的潜能。我说它很有意思是因为他们的孤僻问题是为了要显示他们全部的潜能。有时候一个人孤僻把自己围起来，那因为他围起来，他的考虑的范围会比较站在自己的角度，或者是不会去取得别人的意见，那这样的话反而可以把自己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每个人给自己设立的条件、环境背景或者是挑战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这里赛斯说，在最近的一次课程中，我已经叙述了鲁伯将要写作的这本书，他会自由的写作小说，并且将在未来这样做。那刚才不是说小说对他没有帮助吗？可是现在为什么说鲁伯最近要写小说，而且他这里讲，他说因为小说比以前所写的小说是不一样的，现在写的小说是超人七号。那么超人七号的话，超人七号的描述方式 跟内在是会完全结合的。这里也就暗示着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人跟你的内在一旦有连结之后，一旦你能够专心，而且自己开始产生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就算你今天再回过头来写小说，那本来小说对他不是一条很好的路，那么现在是他不管有没有在写诗歌，或者是有没有在传赛事资料，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有效的，包括他写小说也有效。那我们知道超龄七号那三本小说写的真的是很不错了，而且给我们很多的不同的观点，启示性的观点。赛斯说，我当然觉知到你的基督脑袋，你在过去不会足够自由的感觉到要去做这一点，因为你并没有意识到它所代表的内容是什么，或者是说你没有看到它的内容。赛斯这里指的是罗昨天画的一幅画，那这幅画呢，在456节上提供两个方式的第二个。好，那他按照赛斯的指示去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好。这里赛斯说，你的艺术还有一些我会在未来告诉你怎么做。罗说好的。然后赛斯说，我现在不想进行任何建议，因为我现在想的是来自于你的东西。这个你的东西大概意思是你的内在的东西啊。所以罗就跟他开玩笑说，是我还是约瑟啊，我都不反对，不管哪个人给我建议或给我 idea 都行啊。那赛斯很顽皮的说啊，如果你想成为那个毫无价值的东西的话，那就通过约瑟吧。意思是说啊，通过约瑟给你的是那种微不足道一无价值的东西啊。而且他很幽默，他说，但因为你就是耶稣啊，所以你很难狡辩哈。他说，像鲁伯一样啊，尤其更是这样的哈，你已经避免了严格遵循的宗教的象征。他叫他基督徒脑嘛，但是多少还是有一些宗教的象征了。那并且因为多年以来哈，你都没有看到在宗教机构内部固有的明显的虚伪跟扭曲。这里跟我们前两天放的那一段克里斯拉穆提的说法也是一样的啊，所有的宗教机构都有一定固定的明显的虚伪跟扭曲，而这个组织的虚伪性在象征的内在，在组织的虚伪性蒙蔽了内在的真相。可是内在真相的这个象征啊，对于内在自己是具有伟大的意义的，他们也充当着直觉性的跳板，这个内在的象征也当着通过他的洞察能够流通开放的道路，然后呢充当着能量运输的工具。所以我们的内在透过我们对内在象征的了解，然后我们会启动我们自己的直觉性，我们会开放我们的管道，而且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管道当作是运输工具，把内在的能量运输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赛斯说，现在对于答案的寻求以及对真理热切的渴望驱使着鲁伯的人格，那只有当鲁伯害怕继续去寻求内在真理的答案的时候，他才会生病，因为这会把他引向小路，不会在计划中的道路，或者是自我没有设计的道路上。就刚好我们今天所听的那一段录音，你如果不按照内在的价值在进行的话，比较容易生病嘛。所以这里才会说，当鲁伯不愿意再去寻求真理的答案的时候才会生病，因为他会把他引向其他的道路。所以他说，在这个之前，自我跟直觉自己就基本观念而言还没有发生冲突。那前面我已经稍微提了一下啊，我觉得这里的直觉自己会不会就是后来个人实相本质所的意识心了哈。然而 直觉自己把自我以新的他尚未准备好遵循发展方式呈现出来，自我是看不到一致性的，所以直觉的自己是知道怎么去呈现他要走的路，可是自我是看不到的，他没有看到那时已经设置好的他曾寻找的先前的问题，那些不可避免会引导向直接答案并引导向灵性体验的问题，以及有段时间拒绝看到这相当合理一致的问题，因为灵性发展也进行着理性感知。我们在看赛斯资料，我们都有一种感觉，通常来讲的话，我们的直觉的自己或者是叫意识心跟我们的自我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好，那我们的意识心，我们直觉性的自己是知道怎么样去安排我们要走的路，可是我们的自我是会阻挡这一条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自我是觉得意识心是比较不理性的，我们通常会认为说，哦，这是比较灵性的方式。所以一开始课程一开始的时候，赛斯就提到，我们的自我会去选择比较容易的路，我们的自我会觉得自己这样的选择是比较符合现实的。像真，他觉得他写科幻小说可能会赚到很多钱，也容易成功。可是事实上，只要你能专心，只要你能够回到内在，那么赛斯在一开始就保证，只要你 commit 在你自己的特性上的话，是一定会成功的。在这里他又说，灵性的发展也一样会进行着理性的感知。然后他在赞美罗，他说你在听起来相当直接的理由，建议鲁伯把他的记录要放在一个地方，他可能已经把他的旧诗啊，在过去的两年里不晓得阅读了多少次，50次以上的旧诗啊，而他现在也没有最终意识到这一点，就是那些旧诗对他是重要的。最近这里的罗的注释是说，最近呢，他们把真高中时代的旧诗啊、小说啊、短篇小说啊、灵性或其他手稿啊、笔记，从楼上的储藏室搬到我们前面的房间的壁橱。我想这个意思是说，本来是放在阁楼上，根本动也不会去动啦，那他们现在呢，去把那些诗啊，从楼上的这个储藏室搬到前面房间的壁橱，比较容易取得。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已经阅读了先前的作品蛮多次的，也就是对这些资料的再重新的 review 哈，也是比较容易接触他的内在自己了。他说，在其中理智上拒绝看到，但是呢，这些作品本身是有需求的，最后会以这种方式受到限制。鲁伯无法超越有组织的宗教的虚伪而看到问题。如果鲁伯能够超越有组织的宗教的虚伪看到问题的话，那么前面的这些他写的诗自然而然他就会对鲁伯会有相对的帮助。他说，这在今天晚上的课程早些时候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在这里赛斯还要嘲笑真一欢，他说呢，真说过他认为有理性的自杀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有理性的自杀可以接受呢？他说，因为甚至一个个人的死亡他死后仍然存在是可能的。好啊，那既然你知道死后仍然可以存在，那你为什么不相信你的内在是仍然存在的呢？好，这就是赛斯在调侃他了。他说，冲突把他带到这样的一个点，这里简直不能有理性的往前再进一步，因为理智不能遵循直觉通向的地方，这让他以老一套的方式来思考我们的课程。这个方式就是把一个挥尺即笔的方面放进我们的关系里面，把我对于他自己存在的解释在心里面进行关闭的一种方式。他相当自由的质疑这些课程的根本，就是在质疑我自己的来源。他对赛斯在之前其实一直都没有完全的接受，他甚至没有对此进行真正的逻辑的分析，同时他不信任他自己，或者是说他不信任直觉， 并且也不相信这个资料一方面是一种启示性的资料。他现在在逻辑领悟上已经慢慢接受这个资料的启示的效果，在他自己的写作中第一次接受启示层面的资料这样的词语。这个赛斯听起来好像蛮乐的，他说这对于他是高度令人回味的词语。什么词语呢？就是启示之事。在他自己的写作中正在第一次接受启示层面的知识这样的一个说法，对赛斯来说的话，我想是深具意义的。所以下面赛斯说，随着把他们通过自我本位可接受的通灵管道提供给他，而且是用非常强调的语气说出来的。换言之，赛斯在这里就强调，启示的知识是通过他自我的本位，然后经过通灵的管道提供给他，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现在可以接受了，就表示真很大一步往前迈进了。今天因为有几个小孙子小孙女来到我家，那我今天也不想录太久，我今天呢就在这里结束我们的课程，我们下个礼拜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再继续好了。我在这里把大卫资料第175个对话放在后面提供大家做参考，在这里先感谢大家，祝福大家。我想以后我会比较采取更弹性的方式，更自由的方式，我想录的时候就会录一段，当天不是那么方便的时候，我有可能也会停下来不录。谢谢大家。
第175篇，完形概念的世界。这样说，每一个没有被物质化的现实，将按照自己的方式持续下去。德瑞说，等等，现实世界不包含时间，他们不会自己持续下去，不可能，所有的现实世界一直保持在那儿，除非一个事件被石化，否则它就只是在那儿。我们曾说过，你们是看不到任何几率与可能性的画面的，你们拥有的是完形概念，并从完形概念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你们的剧本一直在不断的改变中，因为当你们将完形概念带入玩耍时，你能带入某种主动行为或被动行为，而其他人也能从中采取主动或被动行为，它的可塑性极强，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所采取的行动若换成另一个人，则会成为另一个完全没有预期的不同行为。但问题是，你们现在已经走错方向了，必须要改变。为了让你们能进入另一个方向，这里会有一种变更。那些不同意改变的人，要么改变自己，或去适应它并持续下去，要么就会完全离开。这就是你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你们没有觉知到自己到底在玩耍一场什么样的游戏，因为这场游戏全部处于完形概念中。你撰写一个脚本并不意味着它会被遵守，若不遵守就不能持续下去。一个几率与一个可能性，它们都只是你如何去感知一个几率或一个可能性的完形概念。除了你能感受到的、摸到的、闻到的或听到的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了。当你体验一个几率与可能性时，你并不在物质层中，你只能在物质层体验一个完形概念。 你将不同的能量摆放在一起，并为你自己的学习或你想获取的资讯来安排它。另外一个个体能与你选择同样一组几率与可能性，却以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尾结束。你无法让所有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一个几率或一个可能性只是那个人把资讯摆放在一起的一个完形概念。每一个人的结果都必须不同，因为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也许他们看上去一样，但实质却不一样。因此，几率与可能性的多样性与多重性能令你进入任何你想进入的方向。这样说，贝瑞亚的最后一个问题，每一个物质体都专注自我创造，创造出无限的梦境和可能性自我，这些可能性自我都活在他的生活中，并在日常生活中做出选择。同样的，这些每一个可能性自我也都创造出了无限梦境与他们的可能性自我。达瑞说，停下来，首先你只与一个物质身体工作，你不是那个从物质层的角度选择几率与可能性的人。物质层是为了让你演出或玩耍剧本的，不是做决定的。决定将由真正的你来做出，为了你的体验，几率与可能性都在那儿。但你不能从物质层的角度做出决定，物质层只是严格的体验。物质层创造出事件，但物质层中的你并不选择几率与可能性。因此你不能说，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会那样对我？不，这都是你为自己设置的。除非你出体，不在物质层时，也不愿承认自己，这都是有目的的。当你达到了解自己的那一点时，当你对你的梦境与物质层都具有同样的理解时，你就会知道他们都是一，然后你就能找到对物质层的答案。但是它必须要先体验才能被理解，而且那儿没有任何办法能让你向其他任何人解释清楚。它是内在的知晓，这不是说，好吧，它藏得太隐蔽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不，这是你自己把它隐藏起来，不让你自己发疯的。你不能，你的头脑不能处理它，没有办法。除非你能训练你的头脑达到理解的那一点，并通过你的体验获得基本的理解后，接着当某件事件发生时，你才能说，哦，我知道并了解了。这时你才不会发疯，因为你已将你自己带入到了理解的那一点。若没有理解或内在知晓，你根本就无法到达那儿。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发展过程，不会发生在一个生命周期内，但在你们历史时期中的某点，你们可以在一生之内完成，因为那时的生命周期与现在不同。但现在你们将你们的生命周期分隔得如此之开，区分得如此之大，每样事物都以分秒区隔，一切都被设置成纳米秒，你们已经被分割成了一切，甚至连你们的教育也是如此刻板， 如此枯燥无味，它们太基本了，以至于失去了所有的自发性，失去了对完形概念的理解。而完形概念才能够带给你们巨大的喜悦与快乐，但这些都必须通过体验获得。你们试图把一切放入一个整洁的小盒子里，却奇怪为什么放不下。不，它不行，它不能，因为生命本身是流动的，不是静态的。是你们试图让它静止，就好像看电视。那天晚上，他们试图解释复活节岛，虽然我们不那么认为，但再次的，你们总是从一切就必须是这样的角度去看待所有的事物。如果你们真的能看到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话，你们会大笑的，因为你们总是说一定是这样那样，因为那些建筑物能证明这个和那个。可问题是，你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你们一直在根据你们今天的标准不断地创造画面，你们认为他们必须是那样的，因为你们所认知的那些多年前古代人生活的方式是根据你们自己当下的思维模式来决定的。你看，这里所发生的事，你们试图把一切都组织在一起，但它并不在组织中，而是在允许中，它是放手，然后从中看看发生了什么，并试图找出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正如我们说过很多遍的，学习成为一个观察者。有人会问，好吧，我不理解那个人怎么那么开心。很简单，因为他在体验生活。如果他真的在体验生活，那是无法用钱买到的快乐。人们可以为某样东西感到快乐，也可以在没有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感到快乐。那些开始理解这场疯狂的游戏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都开始突然获得一点点小小的瞥见。有人把窗帘掀开一点点，探头出去看看到底是谁在观看这场戏，然后当他们发现原来自己就坐在观众席里时，这就是快乐开始的地方。忘掉过程吧，去享受观赏这场魔法演出。